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教会啊，参加查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查什么？撒母耳记，对，应该是按照我们的进度，应该是刚刚查完了16章，接下来应该查的就是第17章。我们知道，这接下来的撒母耳记17章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当时就是以色列人跟腓尼斯人在交战。腓尼斯人这边就有一个叫什么巨人，大家都知道的哥利亚。这个哥利亚，圣经的描述，他是身材非常的高大，又是一个战士。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的面前呢，连续骂阵，骂了多少天？40天。以色列人拿他根本没有办法，他们心里是非常的怎么样，惊恐。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啊，我们的也有很多很多的哥利亚。所以我这次啊，开始我的哥利亚讲到圣经，今天其实是第3次啊，我就是想让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其实在基督徒的这个哥利亚，当然不是在战场上啊，我们的哥利亚都是在我们的什么呀，脑海里，思想里面，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的哥利亚那包括有哪些？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是有一个 remote controller 可以给我吧。嗯，那个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已经讲过一个哥利亚是嫉妒，这个哥利亚还有可能是什么？第二个听过的还记得吗？忧虑啊，忧虑，对。那么这个哥利亚也可能是贪婪，我以后会来讲。这个哥利亚也可能是试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试探这个哥利亚。试探这个哥利亚，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男女老少，没有人能够不得不面对这个哥利亚的。可能这个试探是不一样，对有的人来说，这个试探很可能是金钱；对有的人来说，这个试探很可能是情欲；对有的人来说，可以是成功，也可能是其他的名利、这个权位。所以呢，这个试探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真实。但是呢，我们在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在试探的面前就跌倒。我们之所以在跌倒，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啊对这些试探的危险不是不知道，我们往往是因为在试探的面前，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属灵上的这个警觉和力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想趁这个机会啊，我们今天来从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哥利亚，这个哥利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3件事情。第一件，我们要通过2段经文，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到13节。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试探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它是普遍的，它是可控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想来通过另外一段经文，雅各书的1章14到15节，究竟这个试探怎么样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发展成为罪的。我们知道试探如何成为罪，反过来我们就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中间来胜过试探。我相信啊，今天你听过这个讲道，不可能你的生活中就没有试探，仍然有试探，但是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试探，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第三个方面，好吧。下面我们就来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啊，试探是普遍的，是可控的。我们来首先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2到13节，这个经文是这么写：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段经文明显是2节啊，但是我把它分成3段，这是有目的。每一段其实都在讲关于试探的一个真理。下面我们就依次啊来看这3个方面啊。保罗其实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说什么？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其实对很多人是怎么样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属灵的状况啊非常的有自信。我们认为我们在试探的面前不会跌倒。我们很多人呢，其实在试探面前的跌倒啊，往往它并不是在刚信主的时候，往往反而是在属灵自己感觉到很成熟的时候。因为自己信主可能很多年了，觉得自己可能是就在想，我在属灵上已经知道的非常多，他们这个犯的罪我不可能犯，我不可能在这个试探的面前跌倒，所以往往就会变得在试探的面前就变得不够这个警醒，就变得非常的这个自信。往往在这个时候人反而会容易跌倒。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啊，说一个人跌倒通常不是因为不知道真理，而是因为忽略了这个真理。这个对我们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还有很多人有的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啊，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啊，为什么我面对这样一个试探而其他人没有。其实我们对其他人的情况不知道，对不对？别人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到你面前来跟你说，我们其实每个人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啊，我都会面对这个试探。我们不仅人会面对试探，包括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特别的这个面对这个试探。我们在那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有一句话啊，是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15节，第4章15节是这么写，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怎么样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与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是，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他有试探，但是在试探面前呢没有跌倒。我们跟他的区别是，我们面对试探，我们在试探的面前有时站住了，有时跌倒了。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是面对一个试探，我相信我们对试探是不可能是免疫的。所以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刚才可以看试探是普遍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什么呢？保罗此时接着在讲一句令我们非常安慰的话啊，安慰在什么地方？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是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啊。我要把那个红字啊特别把它画出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怎么样？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不是在神的许可范围内？神确实没有让我们免除试探，但是神许可我们有试探，但是在这个试探中间他有怎么样设定他的范围。他讲得很清楚，是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我想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说神只允许我们经历我们能够承受的试探。所以我们会到一个状态，不要说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试探了。我想今天这句话啊，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所以试探是非常可控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家应该想到一个是什么？约伯啊。那个约伯的故事我们知道，在那个约伯记一开始的第一章，因为约伯嘛，因为是在圣经说他是整个义人，这个撒旦呢后来就到神的面前去控告了，说约伯之所以这么爱你，为什么呀？你给他有好处啊，你赐给他很多的福气啊，你在他的身上把这些财产把他的祝福都拿掉，你看看他又爱不爱你。后来神就允许这个撒旦去试探约伯，但是跟约伯讲了一句话，这就在12节，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意思是什么？你不能害他的命，对吧？当然我们后来我们知道整篇约伯记啊，这个约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难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约伯记啊前面这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上面的真理，就是说约伯所受的试探是在神的许可范围内。所以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们看到的试探真理的第二个方面啊，可控性。下面我们还来继续的看啊，在这个试探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来看 保罗是继续这样讲，他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那你就说了，会不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圣经是这么讲，总给你开一条出路。当然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很可能是通过神的一节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也可能是周围你认识的朋友给你的一个提醒，也可能就是神给你当时给你提供的一个逃生的一个机会，对吧？或许这个出路是在你的心里面，神给你的有一个这个责备。那大家就想来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在不会落到试探中间了。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在试探中间失败呢？其实在试探面前的失败，根据这一段经文，不是没有出路，而是什么？人没有选择那条出路。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啊。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从这一小节的经文这么来讲，试探对我们来讲它不是绝路，因为神总是在预备出路。好，我们下面就是通过哥林多前书的这两节经文啊，确实可以反思啊关于试探的教导，这有三方面的这个真理，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第一个，试探是普遍的。第二个，试探是可控的。第三个，试探中有出路。我想这个三个方面的真理啊，非常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对我们将来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有这三方面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试探中间也不需要绝望，因为我们知道试探是可控的，在试探中间非常有出路。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啊。我们知道有试探，这个试探在我们人的身上怎么样的是一步一步最后变成了罪。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刚才讲的啊，提到这个雅各书的这段经文，也是两节经文，非常简短。雅各书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么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段经文啊，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熟悉，但是这段经文其实里面讲的关于试探啊，有几个重要的要素，也描述了试探产生的过程。我特别把那个不同的颜色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的啊。我们首先试探有几个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有什么私欲，这是内在的，外面有什么诱惑，这两个相结合就会误导，就会走到下一步罪。一旦有了罪，就会有罪的后果。所以我们如果简单的来看，那么这样这个过程，那么就是像我底下所简化的这样，我们有内在的私欲，我们有外在的诱惑，这两个一结合产生了罪，最后会带来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有三个过程，起始的是有两个因素。下面我就想把这个四个这个叫什么要素和包括这个过程啊，我们单独的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私欲啊，这个十四节一开始就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什么是私欲？私欲是不是一定都是不好的东西？私欲本身呢就是欲望，其实私欲本身不见得一定就是负面的，但是确实私欲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私欲。而我们在这里讲的私欲，根据上下文当然是什么不好的私欲，它最后的结果会导致我们怎么样，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这个这里的私欲，那是一种，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试探它真正的入口是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人里面的这个私欲。我们经常在试探的面前失败的时候啊，我们是经常怪罪我们的环境。其实呢，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啊，重点不是在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有没有影响？当然也有影响，对吧？外在的环境包括有的人我们可能是抱怨啊，因为我生活的社会啊太败坏，现在这个网络啊对我太有诱惑， 这个现在的文化也太开放，对不对呢？有没有影响呢？当然这些因素有影响，但是问题是说外在的环境实际上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的里面没有那个跟这个诱惑去勾勾搭搭的这个私欲，会不会走到下一步？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首先在试探的时候，我们失败的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内心有这个私欲。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另外一个要素，外在的诱惑。外在的诱惑，我可以用一个在诱惑面前啊，在这个试探面前失败的例子啊，来跟大家一块来讲这个点啊。我们特别就用一个例子，就是伊甸园中间的试探。这个故事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福音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在伊甸园中间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失败，特别是在三章六节啊，我觉得把他们的失败的关键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于是呢，女人见了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还怎么样，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还能使人有智慧，怎么样，接下来就有行动，摘下果子吃了，不仅自己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旦那个夏娃啊，面对的诱惑是什么？首先一个肉体的情欲，哎呀，看到这个吃了以后会很舒服，对不对？然后他的眼睛看了个果子，对吧？特别的悦人眼目。第三个，他又想，哎，我吃了以后，我那个神呀。所以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今生的骄傲。如果说我们大家对这个约翰一书也比较熟悉的话啊，约翰一书其实的有一节经文，就是应该是一章的十六节，讲到了我们所面对的事，来自世界上的这个事，就是这三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在试探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到了一个内在的私欲，外在的诱惑。一旦这两个开始勾结啊，勾勾搭搭的话，那我们就要进入下一步了。下一步是什么？试探就会变成了行动，不仅仅是在心里面眺望。所以圣经接着说，私欲自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所以这句话大家听起来就像一个怀小孩子一样啊。在这里就像一个卵细胞跟一个精子然后结合，产生了一个什么呀？受精卵。这里这个比方就是像这个味道啊，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形象啊。所以一旦这个怀了胎以后变成了受精卵，在这个体内就会怎么样，通过十月怀胎最后就会怎么样，变成了 baby， 对不对？ new boy，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用大卫跟那个八十八的故事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这整个的一个过程，从怀胎到最后行动。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的时候，他当时描述他是怎么样，有一天晚上出到阳台上，在这个楼顶上是怎么样向外张望啊，看到一个妇人在沐浴，这个妇人非常的美啊，他当时在圣经是这么描述。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第一步是看到这个妇人，接下来就要去打听一下这个妇人是谁啊。哦，后来发现打听下来是八十八，接下来干什么？就把八十八给招来了，再下来就跟他什么呀？同房。我们知道后来就犯了这个罪，这是大卫的这个奸淫罪。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出啊，从大卫跟八十八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罪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对不对？他是通过看见、打听、召集、同房，到最后终于这个犯下这个罪来。但是一旦有了罪以后，后面这个就有罪的结果，这就是第四个，这个破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也这么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死并不是说他真的就在那里命没有了啊，这个死是指罪带来的是破坏的性的这个结果。那我们知道就大卫来讲的话， 大卫后来带来哪些破坏结果。首先他怎么样，为了掩盖这个罪怎么办，把那个88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怎么样叫回来，要掩盖一下呀。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乌利亚回到这里来吧，没有按照大卫所想象的那样做啊。他太这个孝，这对大卫太那个了，忠诚了，所以后来导致了乌利亚被杀。他的后续的还有结果，我们知道大卫的后来的几个儿子，包括他的那个女儿，其实家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混乱。其实这个跟他的罪都有一些结果，都有关系，并且是以色列王的名誉啊，这个受到严重的这个损害。那我们在这里啊，前面讲的这几个方面啊，特别对我们有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对，我们不要在试探中间停留。如果大卫早一点打住，会不会有后面的结果？很可能就不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怪罪的是我们的环境，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你有这个心。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也特别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对。那下面我们把这个四个点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图画啊，一个什么图画呢？罪很少是突然发生的，它总是慢慢长成的，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怀胎那个例子很像的，外在的因素跟内在的因素一勾搭，经过十个月，最后就出来了。后来就是那后面的后果，也就是也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间，我们应该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那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弟兄啊，那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仅仅是这位年轻的弟兄啊，这个现在是我们普遍的问题。一位年轻的弟兄的话呢，他就跟别人分享啊，他说他在公司白天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那不是最挑战的，最挑战的是他晚上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在家里也没有人管他，对吧？他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特别把手机拿在手上的时候，那时候就进入了他的隐秘世界。他一开始很可能就是随便看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手机都很聪明，对吧？你看这个，接下来就会怎么样，哎，给你推荐看那个，那个看完了以后，再给你看那个，就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看看，哎，但是总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啊，屏幕上会出现他应该不该看的东西，那个时候怎么样，诱惑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位弟兄他这么讲，他说我明明知道不该点，但是还是点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么这位弟兄他就慢慢的是从吸引，对不对？首先觉得很好玩，有对他感兴趣，然后就在那里停留，最后就会怎么样，放纵，对吧？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这位弟兄在分享的最后还特别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也非常深刻啊。他说我不是突然怎么样扑倒的跌倒的，我是慢慢滑下去的。这试探在我们身上最后发展成罪，就是这样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下面再讲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小孩子舔巧克力的故事啊。我是听于牧师讲到的时候，我觉得讲的也是跟今天的主题非常密切相关啊。妈妈也买了那个很好吃的巧克力，那当然就吩咐这个孩子啊，不要吃，对吧？当然妈妈不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呢？又不太敢吃，对吧？那你吃了以后就回来不就有麻烦吗？那儿子那个孩子呢就想了，舔一口总是可以吧，那就舔一口。舔一口发现有变化吗？没有变化。再舔一口怎么样？还是没有变化。但是不断的舔，不断的舔，舔到最后大家都知道那个巧克力最后就怎么样，不见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试探变成罪，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非常的形象。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觉得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慢慢舔一口舔一口舔一口，到最后你那个巧克力肯定被你舔得只剩棍子，对不对？我想这个就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到这里啊，我们确实我们讲了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啊，一个就是说试探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应该看出试探如果不加以警惕的话，它会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罪。如果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很难过。当然圣经 在这个教导这个方面啊，不仅只告诉我们试探是非常普遍的，圣经也确实啊给我们预备了出路。我们刚才记得那个第一段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最后一小点，我们讲的就是出路，对吧？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出路给它展开，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再重新来回顾一下，在受试探的时候，总是要给你们怎么样开一条出路啊？大家注意这个总。另外说总有一条出路，那么这个出路具体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啊，帮助我们更好的面对试探。我们就希望能够在出路这方面，圣经上面有更多的教导。圣经里面关于胜过试探的教导其实是非常多啊，讲多了我自己可能都记不住，别说大家，对吧？所以我主要是讲四点啊，我觉得这四点跟我们可能都更密切相关。我们胜过试探，第一个方面我们今天想分享的，我们要注意要用神的话。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我们要拿起我们祷告警醒祷告的武器。第三个方面，我们胜过试探最好的方法不是是跟他斗，是远离他，远离试探。第四个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宝，我们真正胜过试探的是我们内心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如果你内心没有那个私欲跟外在的诱惑就勾勾搭搭，还会往前走吗？走不了的，对不对？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对很多东西外界的诱惑就永远把我们的心给勾起来，是不是？所以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这个四点啊。第一个就是用 真理啊，一想到用真理的话来胜过试探，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啊？没有想到什么，是吧？OK， 我们就会想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大家知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什么呀，被受探四十天之久了啊，也是非常饿啊。是耶稣当时受试探的时候，撒旦给他有三个方面的试探。首先是对着他的胃，他说，哎呀，你不是有能力吗，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吗？第二个试探他，你从那个殿顶跳下去，神怎么样，绝对会拖住你。啊，这确实也是旧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但是不被他误用而已。还有第三个方面，他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把那世界的荣华富贵那就全给你了。但是耶稣我们知道在这个试探中间没有跌倒，对吧？他每一次的试探，他的回答都是用圣经的一句话来回复撒旦，经上记着说。第二次怎么样，还是经上记着说。第三次还是经上记着说。我们用耶稣胜过这个试探这个例子啊，确实啊，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就是说我们胜过试探那个很重要的武器，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样运用神的话。所以这是在真理层面啊。那我就想到诗篇啊，有一句特别宝贵的话，诗篇幺幺九十一节，这就特别容易记啊，因为幺幺九幺幺，对吧？所以我相信你肯定会记住这句话了，至少今天以后啊，我帮助你用这个口诀记住它。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因为这句话我相信我们诗篇过去也学过啊，也读过很多次。其实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另外一个，我这次再读我就觉得有另外一个体会。其实我们为什么神的话那么有能力，因为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耶稣面对试探一样，这些话会帮助我们，会提醒我们。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试探的面前跌倒了，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因为话仅仅是停留在脑子里面，这个话没有怎么样进到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出来啊，特别是耶稣胜过试探这中间的例子啊，撒旦用的是谎言，耶稣用的是神的话。试探是用谎言来攻击，神的话是用真理来守护。所以这是我们讲胜过试探的第一个方面，是神的话啊。下面我们来讲胜过试探的第二个方面。胜过试探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提到是属灵层面上的警醒祷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有两处啊特别明显的经文讲到跟试探相关的，一处经文就是在主导文， 在六章十三节这个主导文是怎么说，不叫我们什么呀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你想，如果我们没有外在的试探，我们还会犯罪吗？当然不会了。我们所以在祷告中间啊，这个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其实也要不断地为自己不要去面对这样的试探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脱离这样的祷告的环境，对吧？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的教导。另外一处经文是在克西马林园，就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之前，他不是到克西马林园带着一帮门徒去祷告吗？特别教导这些门徒要跟他一块怎么样警醒。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每一次祷告来了以后，耶稣门徒都在怎么样睡觉，对吧？当然这个场面是令人感觉到有一点 heartbreaking 啊，有一点那个啊。但是呢，这里的话呢，耶稣其实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们要怎么样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这里的话，祷告我们往往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啊，试探有的是之所以在我们能够得胜，往往是因为我们人因为比较自信呢，不够警醒。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碰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你特别小心的时候，你反而不容易失败。你不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吗？当你觉得哎呀没什么事，很那个的话，往往在那个时候反而容易跌倒。当然在这里的话，我们也特别提一下彼得这个例子啊，因为彼得这个例子大家太熟悉了，我们经常用彼得的做用他负面的例子说他是什么呀，三次不认主啊。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这次责备彼得的时候，彼得其实在前面夸过口的，夸过什么口？众人众人跌倒，我怎么样，我总这个等到后面真的这个危险来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我们就跌倒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的祷告的本身并不是让试探消失，对不对？你祷告不祷告，试探总是在那里，祷告是让我们的心保持警醒。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胜过试探的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要警醒祷告。下面我们来看啊，胜过试探的那个第三个方面啊，这个方面其实是更重要，远离试探。对，我们在圣经里面啊，对有一些试探教导的非常清楚，就是两个字，远离。我们看几处经文啊，第一个，远离偶像。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四节，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怎么样拜偶像的事。这个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经文接下来的这一节啊，我们主题经文是十二节十三节，讲完了以后立刻就教导怎么样逃避拜偶像的事。当然这个偶像在这里并不是真的就指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菩萨啦什么之类，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偶像就是任何横在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超越了神的地位的东西，这个就是偶像。第二个，教导我们特别要逃避贪婪。一讲到逃避贪婪，大家都会想到一处经文，应该是哪一处？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啊，这个十节到十一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最后说你这属神的人要怎么样逃避这些事，这也是教导的非常清楚。你不需要在那里哎呀我怎么去胜过了，你就是逃离贪婪呢。这里讲的很严重啊，说的是万恶之根啊，因为这个贪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啊实在是太泛滥了啊，也对我们也很密切相关。我是计划以后会贪婪单独来讲一次啊，我今天先埋个雷在这里。下面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逃避言行。我们看有一处经文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是怎么说，你们要逃避言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怎么样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方面的试探的时候，你并不是在那里打看我怎么样来胜过，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怎么样逃离。下面我 稍微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的话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约瑟在创世纪三十九章讲的例子。大家知道那个约瑟后来被卖到这个埃及以后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那么做应该是仆人了，但是他那个约瑟应该长得还是蛮帅的啊，我因为从，但是他那个太太波提法的太太是怎么样，对这个约瑟是眉目传情的。这个后来有一天啊，他就把所有的仆人都打发走了，那只剩下约瑟了。那他跟约瑟说怎么，你与我同寝吧，对吧，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个约瑟是怎么反应的，有没有跟他谈论讨价还价？哎，不能。哎呦什么，他在那什么立刻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女的就抓住他的衣服要说你来跟我同寝吧，他就立刻怎么样把衣服都被他扯下来了，就怎么样跑出去了。所以约瑟的方案也是最有效的方案，非常简单，就是逃离。我们下面啊，我刚才想到约瑟的时候，我还想到一点，那个约瑟啊，当时在逃的时候啊，圣经其实你要看创世纪啊，那段描述的记载的还是蛮生动的。我非常羡慕啊，神给了约瑟这个年轻人一双怎么样非常敏捷的那个双脚啊，对，跑得特别快，对，所以在那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对。因为这个逃避言行这个事情的话，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是很多，不管是男士女士，其实有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试探，因为这个试探非常普遍。我就讲一个异性同事交往的例子啊，我稍微把它稍微抽象化一点点。有一位在高科技公司的工作的一位这个男士，那么跟一位女同事就一起在共事啊，那么在公司里一块要做 project 啦，做一些，但是呢他们呢因为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慢慢走得比较近，那开始彼此就分享个人的事啊，包括家庭的事啊。那一开始呢就是简单的一些朋友关系啊，但是问题慢慢的这个关系就会怎么样朝前发展了，最后彼此都会感觉到怎么样，都会觉得非常依赖对方，觉得我离了你你不行，我觉得我看不起你，我心里就觉得有一点点，哎，大家都是体会那个意思。但是他后来这个问题因为慢慢发展到这个，到最后大家彼此互相的都变得非常依赖，所以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对不对？他们可以从他们讲话的语言，甚至他一个眼神，甚至他的肢体语言啊，甚至彼此在一起的沉默，都能够反映他们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危险区。那这位弟兄的话呢也感受得到了，那肯定，但是他也明明知道如果再往前去很可能就会被越过雷池啊，他必须要做一个果断的决定。所以这位弟兄后来，我们讲的是一个成功故事啊，但后来他确实给自己怎么样立了一个不跟他单独啊，这个起码有其他人啊，因为在公司不可能这个大家不做 project 不再讲话。后来这个公司的话呢，就是他这位弟兄呢后来又开始换了一个公司啊，跟他那个有关系的就脱离这样一个接触的一个关系。我想异性交往的这个例子啊，也是反映啊我们在面对这个性试探和这个色情这方面的话，你真的是必须要得逃离。我们这里有句话啊，我们说逃离试探比战胜试探其实是更有智慧。我们就像军队打仗一样，你是个指挥官，你在战场上带领军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就是往前攻攻攻啊？也不是这样吧，有的时候需要攻打，有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也需要撤退啊。是在试探民心也是这样的，有一些试探我们需要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武器来装备我们，但是有一些试探像这样的试探，你可能在那攻攻攻到最后你肯定会沦陷。所以这我们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远离试探比战胜试探更重要。我下面我们讲到最后一个方面啊，这个比刚才讲的更深入，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试探为什么有力量？因为它对里面的那个私欲有个吸引力，对吧？我们刚才讲那个雅各书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剖析了两节经文是为后面来做准备。如果说我们内在没有那个东西，它够不起来的，是不是？所有的根源是人的私欲嘛，对吧？我们再把那个经节看一下，他说个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对不对？所以外在同样一个试探，可能对不同的人来讲的话效果不一样吧。有的人可能这个试探对他就没有什么力量，但对另外一个人，那这个试探跟力量可能就大得不得了，对吧？因为这就取决于他里面那个私欲，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属灵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啊，其实更重要是在人的心。所以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二节啊，我特别喜欢这些经文，他就说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这节经文不仅是我们今天面对试探是一个法宝，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一个法宝也是在这节经文里面。你想一想，我们生命中间、生活中间，我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问题，其实都出现在我们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提一下这节经文啊，因为心意更新特别变化，我们在这里有讲一个通俗的例子啊，一个就是口味的改变啊。我们都知道糖果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对吧？一看到糖果就怎么样，非常激动，非常怎么样想吃，对不对？那对我们在座的诸位，那个 candy 对你还有吸引力吗？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吸引力已经非常弱了。这里问题在哪里？糖果有没有变？没有变，变的是怎么样？我们的口味变了呀。因为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想吃巧克力啦、ice cream 啦什么的，那一看到就想吃，对不对？那我现在用一个吃餐馆的例子啊，餐馆的例子，我刚来美国应该比现在还年轻很多啊，那时候也比较喜欢吃，对，因为住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毕竟跟洛杉矶比的话，那还是差一大截，所以呢，我们有人呢想吃中餐馆，干什么？开到洛杉矶去，对吧？哎，我们偶尔还真的发疯，还真的去干过，对，就是为了吃一顿。大家都说那个什么荞米线好，又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开上去。但是问题是，如果今天同样一个餐馆还在那里，你觉得假如我今天就在圣地亚哥，你觉得我还会开去吗？我肯定不会的。我们比如不要圣地亚哥了，我们比如说就以温哥华为例了，我们很多华人可能都比较喜欢的一个中餐馆是哪一个啊？四川 Brother， 对对，有滋有味，对吧？有滋有味，我偶尔也会去，可能一年一般也会去一次两次，因为有时候来朋友啊，可能会。我个人啊，从来真的没有跟我太太单独就是为了吃顿饭跑去。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有滋有味在这里算是最好的中餐馆，如果说是免费免单，你们尽管来吃。我说的是实话，我绝对不会从我家里为了吃一顿饭，即使是免费。来回，因为我想我来回去吃饭加上路上开车我要一个半小时，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吃了？并不是那餐馆不好了，对不对？是因为我怎么样，我的口味变了，我的味蕾变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再好吃的山珍海味啊，它没有办法再像过去一样来抓我的胃了，对不对？这个问题是下面我们把类似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例子啊，转到属灵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属灵上的东西我们也要口味一旦改变的话，很多试探在你面前就不再是试探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想我们非常爱神，我们非常渴慕神的荣耀，我们越来被神所吸引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心里面会渴慕圣洁。我想这句话是弟兄姐妹真实的生活的感受啊，你也会怎么样渴望去讨神喜悦，你也不愿意去让神怎么样忧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试探原来在你身上本来可能很有力量，后来这个力量就可能会减弱，可能会变得最后根本就没有力量。我下面举一个我个人啊在发论文的上面的一个例子啊，我当然这个最近这大概五年多都没有发过文章了啊。我在辉瑞工作一段时间，辉瑞工作的时候，当时大概有六年多的时间，因为当时在那里做什么呢？主要用现在的基因测序啊，来 帮助这个做药物研发。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相对还是比较前沿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大家如果知道这个领域的话，都知道这个领域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在圣地亚哥，就是叫伊露米拉，他们就生产了一个测序仪啊，可以测序。那我当时在那做的时候呢，在这个领域我也蛮感兴趣的，也积累了一点小小的名声啊。所以我在这个领域的话呢，后来也是因为我的课题组呢也有几个博士后啊，他们也是在做一些 research 研究，所以当时就发了一些文章。我们基本上在那里，我自己啊作为第一作者或者是通讯作者啊，也发了一些这个20多篇的这些文章。但是呢，发文章是这样子啊，我们发文章都希望发在好的杂志上面，对不对？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 PhD 啊，绝对都自己发过文章。我们评价一个文章好坏，当然看什么杂志，对吧？还有一个最更简单的指标，就是你的文章发了以后，看有没有别人写文章的时候引用你的文章，对吧？越引用的越多，就说明你这个文章怎么样，很重要嘛，对吧？我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啊，你不需要知道什么叫什么那个 impact fact 啊，影响因子。通俗的来讲的话，你如果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是没人引用，那就是垃圾，对吧？纯粹就是印刷品。绝大多数的文章啊，非常遗憾啊，都属于这一类啊，真的，包括我自己都写过垃圾文章。第二类文章属于良品，那么基本上可以发了，基本上你的引用数大概能达到两位数。为什么是两位数？因为正常人写文章，你后面的参考文献基本上也是两位数，对吧？如果我讲的这个你写过文章都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达到两位数的引用说为 average， 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文章引用能达到三位数，这样的文章我把它叫是这个精品类啊，因为超越了这个平均的。还有一些文章我给它叫极品啊，引用的次数可以达到上千次啊，那这样的文章是凤毛麟角啊。那我自己其实发文章，当然也希望发好的文章了。那个发过垃圾，对，当然大多数的文章都还属于精品这个级别啊，基本上都引用次数达到三位数，还有两篇的文章引用的次数都达到四位数啊。有一篇文章是2019年来温哥华之前发的，现在已经被引用大概应该是3500次以上啊。这篇文章将来我估计应该会引用达到6000-7000次。我发现我写文章啊，一开始感觉到很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毛病了。有个什么毛病呢？就变成了我的捆绑，变成了我的偶像。我后来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到这个不乏的觉得有那身上都觉得难受的那种味道，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就到了非常不健康的状态。那后来呢，这个什么时候被砍断的呢？那我2020年搬到这里来，就是被砍断的时间。一方面我离开了原来的个研究环境，对吧？不可能再继续发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到这里来以后啊，我觉得我的口味，属灵的口味是变了。我后来来到这里来以后，还不断地收到很多的邀稿啊，要怎么怎么，我再也没有兴趣去写了。对，非常重要的，我后来不太关心我的文章被引用多少次了。我反而我觉得我更自由了。对，我过去很 care 的，每个礼拜我都想想，哎，我的文章被别人引用了多少次啊？因为现在那个 Google Scholar 对吧？一查，那每个星期都给你 track 你的 track 那什么东西，对。所以我自己从我的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后来觉得真正的得到了自由，不是因为发文章，我还是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啊。但是这个试探离开了我，不是因为这个试探本身离开了我，而是因为它对我失去了这个吸引力。我想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在面临不同方面的试探，这个。可能你的属灵的胃口改变以后，那么就会很不一样。下面我们把今天讲的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我们知道没有人天然的可以胜过试探，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依靠神来胜过。我们今天也特别讲了面对试探，我们要在四个方面要有操练啊。一个是在真理的方面要用神的话，在属灵的层面我们要拿起祷告的武器，警醒祷告。我们面对很多试探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不是跟他斗，是远离试探。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此时真正的胜过试探，是你里面的心思意念更新而改变，让外面的东西对你不再吸引。我认为这点更重要。我非常希望啊，可能我们对不同的试探，我们要拿起不同的武器。我想我这几个方面，我非常希望弟兄姐妹啊，能够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最后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衡量我们的属灵的成熟，真正的属灵的成熟不是没有试探，那永远试探永远在那里，而是试探已经不再吸引你。我非常的希望我们都能到这个境界，很多我们过去胜不了的试探，将来这个试探不再吸引你，因为你的心内部的心思因你更新而变化。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在这世上跟随基督的人都会面对试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无法胜过试探，求你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过去的跌倒。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应许我们在试探中必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使我们能站立得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渴慕你的话语，常常的警醒祷告，也赐给我们智慧，远离试探。更求主你借着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爱你，让试探在我们的生命中逐渐的失去吸引力，使我们活出逃离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